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没冷气、冷气保养，所以有点热有点闷，那请大家多担待。天比较闷的话容易打瞌睡、那大家要提起精神，如果真的很累的话没关系，休息一下，但是不要出声音。那讲义呢是四面的、那现在还在给大家哈，那先是60跟61，大家都有嘛哈，60、61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，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《学佛三要》这篇文章。那这篇文章是收录在导师妙云集里面的《学佛三要》这本书里面。那《学佛三要》这本书里面好多篇文章。那其中一篇就是《学佛三要》。那这一篇呢是印顺导师在民国42年所写的，所以大概有五十四年了，将近54年了，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写的，民国42年，可能在香港，也可能是在已经带到台湾了。那我们单看题目《学佛三要》呢，学佛的三个必要条件，学佛的三个必要条件，那这是导师认为说，我们一个佛教徒，我们说学佛，我们应当具备这三个条件。那导师这样的一个认知呢，它是有根据的。那整篇文章，其实大家如果是去看这篇文章，内容不难懂，它总是一个比较嘛。佛教跟基督教，然后跟儒家做一个比较，但是真正它是有深度的。那导师这个根据是什么呢？他认为学佛有三个必要条件，其实他是根据《大般涅槃经》，就是《般若经》。那在佛教思想里面呢，般若思想是其中一环。除了般若思想之外，还有所谓我们说唯识。或者是像初期佛教的那种我们称为原始佛教思想，它是多少有点不同，所以导师是根据般若经空性的思想，那般若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内容，他认为就是这三个条件。所以这样的内容呢，如果你去到南传，可能南传的人，因为南传所根据的是初期的圣典，他会觉得诶，你们所谓学佛的条件跟我们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其实它的原因差别就在彼此间所根据的那个圣典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导致这个学佛三要基本上它是根据般若经的、那般若经是谈空性的，般若经代表大乘经的，它是大乘经，所以跟初期佛教我们称为小乘经是有点不同的、那详细的这个呢，等我们谈到哪一段的时候需要我补充我再补充。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60页第一段，那第一大段它就标出来了，三个必要条件其实就是信愿、慈悲、智慧。信愿、慈悲、智慧，那从这个标题我们来看，有些人认为佛教是不是宗教啊？有些人认为佛教是哲学，佛教是伦理，都是。但是从这个信愿、慈悲、智慧呢，尤其是信愿，那我们发现其实佛教是宗教的，因为它有信仰。也就是说，佛教里面呢，不一定每个佛教徒他信仰佛教，他在理论上他懂得很多，不一定的。他可能就在佛前合个掌，他感觉那种磁场。那个宗教的情操，那信仰，所以佛教很多佛教徒有这种经验，所以因此呢，佛教宗教它不单只是每个佛教徒都是理论很清楚的，像哲学那种思维很清楚，不一定的，它是一种信仰。所以从这个三个必要条件里面，第一个信愿，我们知道，佛教是一个宗教，它是有信仰的，它不单只是谈理论的。那再来慈悲。他不是消极的， 跟世间脱离关系的，不是的。那再来智慧，佛教强调智慧，佛教它是一个宗教，我们的教主是叫做佛陀，知道吗？佛陀，佛陀其实就是 Buddha， 佛陀 Buddha。 那 Buddha 其实它的动词就是觉悟，那个动词觉悟，觉悟它的动词，也就是说已经觉悟的人我们叫做 Buddha， 已经觉悟的。所以这个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坐的时候，他还不叫做佛陀，他叫做菩萨，悉达多菩萨。所以他之所以成为佛陀，就是因为他觉悟了一些内容。那这些内容呢，哇，如人什么饮水冷暖自知啊。那据说他有一段时间想说，哎呀，这些内容我怎么跟大家讲，这怎么讲啊，就哎，大梵天王来请佛转法轮啊，还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有没有？所以就是因为他觉悟了一些内容，我们所谓看到真实，看到真理，他就叫做佛陀。所以他是他要有智慧的，他不是说凭空的，就是说对一些事情不明白的，一般人看错了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。那佛陀他之所以成为佛陀，他就他看到事物的真相，那凭什么？智慧，凭智慧。所以从这个标题我们知道，哎，他是信仰的，他是跟世人有关系的，那他强调智慧的。好了，那有问题意识要来了哈，我们要有一点问题意识。这个慈悲跟基督教所谓的博爱，说一般人的母爱，母亲都是爱小孩嘛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慈悲跟博爱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辨别出来？那智慧跟一般的知识有什么不一样？是不是我看多了，我读多了，我会讲，我会分析，那就是智慧吗？那以后我们很多篇文章都一一的会介绍智慧，其实智慧有层次的不同，它有些是一符号的，就是语言文字的，但是到了某个程度它是离开语言文字的，所以它有层次的不同，像文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等等。那这些呢，往后的那些文章我们都会一一来跟大家介绍，我啦，我一一来跟大家介绍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般若经导师的根据。大般若经里面呢，他说到一切自自相应作意，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其实这个就是信愿慈悲智慧了。那看得懂看得懂，看不懂其实他就在隐藏在这个内容里面。我们先看这个文哈，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即菩提愿，大悲为上首呢即大悲心，那无所得为方便呢即性空慧。那菩萨应该遍学一切法门，而一切法门呢都要依此三句意来修学。三个必要条件，第一个一切自自相应作意，就是菩提愿。那这个一切自自其实就是佛的智慧了，因为在大乘经里面呢，他把佛的智慧、菩萨的智慧、阿罗汉的智慧，这些都是圣人嘛，他把它做一个区隔。那佛的智慧是最圆满，它叫做一切自自。那这个相应呢，谈到相应其实同时了，在时间上是同时，所以只要你看到佛典里面有这个相应这个字呢，其实一般是指心法，心法来说的心的活动叫做相不相应。像我现在我听得到声音了，我的耳识起现行了，耳识起现行它里面有内容哦，耳识起现行它里面可能什么呢，喜怒哀乐这些心所都存在。所以谈到这些心的活动呢，基本上我们就谈相应。耳识升起有哪几法相应的啊？所以相应就是谈心法。所以时时所以这整句话就一切自自相应作意，作意知道吗？作意就是心做活动，在意识上有动作，就心活动起来。所以这个句话就是什么呢，我们时时以成佛为最高的目的了，一切自自相应作意，这就是我们的菩提愿，这是愿。那这个菩提呢，其实如果就菩提这两个字来说，菩提它就是觉的意思，觉的意思。所以阿罗汉的觉呢也可以叫做菩提，但是这里呢是非常狭义的， 他这里的菩愿，这里的菩提是指佛的菩提。阿罗汉，他成阿罗汉，他也是觉啊，他也是菩提啊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，你们去注意看，阿罗汉的菩提呢，我们通常称为什么三菩提，三菩提，阿罗汉的菩提叫三菩提，就是正菩提。佛的菩提叫什么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正菩提。所以在翻译上，他也做这样的一个区隔。所以这里在般若经呢，这里的菩提愿呢，你不要想到是阿罗汉的菩提，不是，是狭义的成佛的愿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大悲为上首，就是大悲心。那也因为这个悲心呢，所以菩萨远超过所谓声闻阿罗汉，在这个悲心。那这个悲跟博爱什么不同呢？这个问题大家要存放在心里面哈。那再来更重要的是，他要有一些工具、手段、心态，也就是无所得为方便。方便就是工具啦。佛教里面常有所谓汉译翻成方便，其实它就是手段、工具了。随身所携带的无所得，那无所得是什么？就是空的智慧，空性。所以般若经其实基本上就是谈空性的。那整个般若经呢，它的精华可以说是四个小偈，我们常念的心经有没有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是精华。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什么，我们存在的，我们所看到的这些，我们所接触的感官也好，透过感官或者我们内心的活动，我们都称为现象。现象知道吗？我们在听都是现象啊。那现象呢的产生呢是有条件的，是有条件的。那一般人呢，我们只了解这样现象，所以一般我们所了解是现象的生跟灭嘛，无常，这是一般人都可以接触的。但是这所谓的空慧，它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从这个现象里面，它透到里面的一个深层的一个道理。也就是说，这现象当中其实没有一个实在的生跟灭。我举个例子，一个人生啊，民国四十多年出生了。某月某日，那民国九十多年某月某日死掉了，有一期生命。我们看到一个人，有个时间点他出生了，有个时间点他灭了，这是一般的现象，对不对？但是空性它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它从这个现象它透到，其实没有一个人在生在灭。简单来说，我们什么时候老？我现在老头发，那什么时候变白头发的？什么时候？我们什么时候老？不知道。我们常说“刹那刹那”，就“刹那刹那”，“刹那刹那生灭”，“刹那刹那生灭”。其实这个也是落入一般的现象。应该怎么讲才对呢？在任何现象，其实任何个时间点，它是虚构的、假设的。这个时间点跟这个时间点，其实它彼此间是什么呢？这个时间点，它是因为某种条件它有这个现象，另外一个时间点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它是灭呢？它也是生呢，你知道吗？只是说什么动力把它们连接起来，前后的关系把它连接起来，这就是佛教要探讨的，就是业力，什么动力驱使我们。但是在这个生起整个过程当中，你找不到一个人，一个不变的一个自信呢，一个不变的，那这是很深层的，这就是空性。当我们了解这个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面对所有的得跟失呢，我们不会觉得得的时候很快乐，失去的时候很痛苦，不会的啊，不会的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其实他才能，他的大悲才是真正没有杂染的，平等的，知道吗？平等的。所以这个就叫做无所得。那无所得的这个智慧呢，常举一个例子，就像布施嘛，我们布施 其实我们布施不在于你钱给多少，啊，问题就在于以这个标准哈，《般若经》这个标准，他是说什么？我们布施的时候，没有布施的人，没有布施的什么对象，也没有布施的这个东西呀，我们称为三轮体空啊。那为什么人也是虚假的？这个活动只要完成，能够带给对方。所谓的对方就是梦里的这个友情呢，快乐，其实这个菩萨都要积极去做的。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呢，他来看待生死乃至涅槃，其实生死跟涅槃是无二无别的。所以这个就会导引到下面我们要谈的，为什么声闻阿含经所看到的这种所谓声闻的涅槃呢，在般若经来看呢，它是另外一种涅槃。那这两个是不是矛盾的呢？我们下面我们会谈，啊，因为菩萨这种无所得的智慧呢，所以让他能够在生死当中，他觉得生死也是涅槃，能够积极的去利益众生，所以菩萨的伟大就这样衬托出来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他必须要有智慧，然后凭着大悲心呢，要成佛。那成佛其实成佛就是你必须要度众生啊，没有一个人成佛啊，然后这。成了佛，然后就突然间就不是突然间，一成佛马上就入灭了。成佛先要度众生呢，所以要能够成佛的时候，众生那么多云集啊，在一起，那个比成阿罗汉还要难，对不对？要结很多少的缘呢，啊，不只是修智慧啊，还要修福德，要跟广大的友情啊结下这些因缘，所以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因此成佛的时间比阿罗汉还要长。那这是菩萨所要学的，哦，所以这是般若经所谈的，也就是导师这一篇文章所根据的。那下面我们来看，从含摄一切善法来说呢，导师就做一些比较啦，啊，信愿啊，慈悲智慧。那如果是从人天来看，啊，信愿就是什么？希望升天嘛，就是一般的，或者希望明天会更好，这个每个人都希望嘛，对不对？哪有人希望说明天会比今天差？那如果是慈悲的话，以人天行来说，它就是众生缘慈。所以众生缘慈呢，就是有什么呢？以佛教究竟义来说，其实是有杂染的，有比较的。就像母亲对小孩的爱，就是人天行，人天的慈悲行。哎，母亲她对小孩的爱，你一定要是她的小孩啦，啊，别人的小孩她可能不爱啦，对不对？我亲生骨肉我才爱啊，别人的小孩我就爱他干什么？啊，喂奶啊，那平等平等的，啊，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什么呢？你说自私，其实这也是因为他我的嘛，从我出发，这个是我所属于我的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叫做众生缘慈，这是人间就是一般人的了，一般人这个也很重要，你不要说这个如果没有的也不行。那智慧是什么？一般世俗的智慧，世间的一些知识等等。那再来就是二乘的，这二乘是指声闻跟独觉，啊，声闻跟独觉就成阿罗汉或者成辟支佛。那二乘的一个特色就是以个人解脱为中心的，以个人解脱为中心，我修行修行修行，其实我是要关照这世间种种，然后去除我内心的烦恼，然后我就不会因为烦恼而轮回，那我就解脱了，这是二乘的一个特色。就是以个人解脱为主的。那度众生呢？度众生不是我的义务，我不会因为不度众生那我没有办法解脱，不会的。二乘行的内容没有告诉你你要有义务去度众生，没有。那他们的心愿呢？他们最终的目的呢，归属是出离行，就出离。那出离什么呢？我们说出离世间，其实就是出离烦恼，出离烦恼，那不再轮回。那不在轮回他去了哪里啊？有些人会问啊，不在轮回他去了哪里，那在佛典里面有一个亲切的譬喻啊，就是阿罗汉出离了体证涅槃，他下一个生命没有了，他不会再轮回，那他去了哪里？那论典里面经论里面有譬喻，就像一个冰块，我们现在看是冰块，有没有一块的硬的，你还可以坐在上面呢，还会冻伤呢，我们的屁股。但是经过这个温度呢，这个冰块变成什么？水了，冰块不见了， 变成水。那有人就会问，冰块去了哪里？那这个问题就像我们问阿罗汉涅槃，那他去了哪里？那另外一个譬喻就像油灯，油灯因为油啊没有油了，或者因为有一阵风吹来了，油灯熄灭了。那有人问，这个油灯去了哪里？这个灯啊，刚才在亮的这个灯去了哪里？知道吗？哦，这个譬喻很亲切。当我们在问这个冰块或者这个灯去了哪里的时候呢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先有一个前提，冰块是实质上存在的不变的一个实体，就像一个阿罗汉，他在这边他是那得到涅槃，他去了哪里？这个体是实在的，但是问题我们知道冰块不是实在的，它只是不同的一个 state 一个状态，就是水在某一个温度的时候，它会就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它不是一个实质的。油灯也是一样，它因为种种条件，油、氧气，它才有这个现象的。那其中一个条件不见的时候，它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前提，而且这个前提是错误的，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。所以当人家问这个的时候呢，佛陀都不回答。佛陀死了之后去了哪里？阿罗汉得到涅槃去了哪里？这个问题都不回答。你要先了解什么是生死，那你就知道什么是涅槃了。它绝对不是相对于生死而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涅槃。阿罗汉去那边哦，很快乐，大家、无忧无虑，不是的。哦、那二乘的慈悲叫做什么？法缘慈。所谓的法缘慈，它就是跟一般的人有点不一样，它还是缘众生，但是它的众生它是会是平等的，不一定是我的我才去慈悲他，不是的。所以阿罗汉也有慈悲的，阿罗汉也有慈悲。举个例子，像应该是须菩提，哇，要讲故事讲不完。在《金刚经》里面不谈到须菩提是什么？无争三昧最为第一嘛？什么是无争三昧？不跟人家吵架，不是的。因为须菩提什么呢？他每次要去出去托钵的时候呢，他进入禅定去观想，去观察说，我今天要去托钵的这几户人家会不会看到我就有点不高兴，如果不会的话会很欢喜，他就去。但是说他时时刻刻什么呢，会去关照众生会不会因为我的出现带给他们一些不欢喜。你不要说以为每个阿罗汉出去大家都很鼓掌去邀请他，很欢喜去接待他，不一定。哦，有些人说哇，又一堆人来吃饭了，起烦恼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须菩提呢，在应该是般若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，所以他会去关照，所以他是平等的众生，不一定是我的亲属、我的小孩，所以他还是原众生，只是说他跟这个人天行的慈悲就有点不一样，他没有从自我出发的。再来，他的智慧我们叫做偏真智慧。偏真智慧，这个嘛，这个要谈起来就，我等一下再做一个比较哈。我们先来看菩萨行，菩萨行的信愿，你来看，他的信愿是菩提愿。那这菩提呢，是狭义的，我刚才讲是成佛，佛菩提。然后这慈悲是什么？我们称为慈悲心。哎，好像又看不出什么东西。那慈悲也叫无缘大慈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这是菩萨的。他没有所谓众生的，哇，这个听起来很可怕，没有所谓众生。也就是说我刚才谈到的，跟大家介绍一些空性的一些概念，你如果了解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生死跟涅槃或者佛跟众生，在菩萨的心里其实他是平等不二的，平等不二的。那从这样的平等不二呢，他就希望能够什么呢，做一些梦中佛事。因为众生如梦如幻的众生受如梦如幻的苦，但是他就积极去什么呢，做如梦如幻的佛事，但在他心里面其实没有众生的，所以他才什么呢，积极的去创造净土，创造好的环境来让很多人很多人能够来到那边，然后修学佛法，然后体证到最后呢，其实也会跟佛菩萨笑一笑啊，我们其实都是如梦如幻的。 那这慈悲我们可能这篇文章没有详细介绍，那其他以后你们大智度论，大智度论本身就是解释般若经的，那里面对于菩萨的这个慈悲跟二乘什么不同啊，你们去慢慢去了解啊。这礼拜六的课嘛，这篇文章好像没有详细谈到。那再来你看他的智慧，菩萨的智慧叫做般若智，其实是个汉译哦，因为导师这篇文章是50多年写的，所以有时候比较不严谨，我们叫般若智，其实般若就是智，般若就是音译嘛，判若不解不解，他是从梵文直接翻译的哦，般若汉译的话就意思来翻译就是智慧的智了，那般若是音译啊，取那个声音啊，所以有点重复了。那这在汉译的这个文献里面常常是这样的，西坛四个西坛有没有，西坛这个西啊其实是一半的梵文，坛呢是中文的啊，往往会一半的梵文一半的中文这样一起的，般若智也是如此。那般若智看不出啊，智慧那跟二乘什么不同，简单来说二乘的所谓的智慧呢，它是怎么得来的，就是说它的涅槃是怎么得来，我们就要了解二乘的修行过程，它的操作的方式。那二乘我们要说明这些内容，我们依据什么，我们谈到二乘或者我们认为小乘经典，其实基本上我们是根据阿含经，阿含经其实我只能说是初期的圣典，你不能说它是小乘，因为小乘这个用词在中文来看好像没什么，其实它是有价值批判的啊，不一定是小乘，我们说这是代表初期的很早期的内容。所以谈到二乘呢，我们就根据早期的内容，那谈到菩萨的智慧我们是根据般若经的，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，就内容本身我们还原啊。好了，阿含经里面你看佛呢跟弟子们的开示怎么去修行，他刚开始就会跟佛弟子说啊，这个生死的人世间是多么的痛苦，他会透过种种分析啊，还是个人禅坐呢的经验呢，去了解这世间诶真的是苦，像八苦啦三苦这些等等，那苦的原因在哪里，他去分析。然后佛弟子一生的用功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去除这些痛苦的根源，也就是所谓的烦恼，因为烦恼是一个动力，让我们一直延续我们所谓的轮回，烦恼就是一股动力。那只要把这些动力呢的条件，促使这些动力的条件把它拿掉，也就是烦恼把它去掉，那这个轮回的现象就不存在了。这也是缘起法，你明白吗？轮回是它有条件的，轮回任何事情都有条件，轮回也是一个现象嘛。那它背后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烦恼，把烦恼去除呢，就不这轮回的现象就没有了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二乘的修学都是在这一方面，所以当他成功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哎，我真的阿罗汉了，我没有未来了，没有来世了，没有不受轮回了。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内容我看得到有一个生死的一个现象的说明，有一个涅槃的体证，很明显的我们称为真智慧偏真啊。这个偏真是站在般若经来看的，你有点偏真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站在菩萨这个般若经来看，他的智慧不一样啊，他生死即涅槃，生死即涅槃，所以这个曾几何时啊，这个生死观跟涅槃观不一样了，这个我们非得要了解佛教思想史了。佛教思想史，思想会发展的。哦，涅槃观在早期的说明，那经过时间的一直演变，到了大乘经的时候，其实它就不一样了，那就不一样。那你说，哎，怎么会不一样？大乘经、小乘经都是佛说的啊。其实这个观念要调整一下。我们谈到经，就是佛典。佛典跟佛法其实要做一个区隔了。佛典是结集而成的，它可以是文本的， 文字书写，它可以是什么呢？存在佛弟子心目中的，这是佛典。那一般我们认为佛典就是佛说法的内容，对不对？但是要记得，佛说法的内容存在在每一个佛弟子心目中，然后每一个佛弟子心目中的所谓的佛说呢，也不一定是一致的，因为每个人理解不同啊。然后要了解印度这个圣典传递的这个情形，它是经过口口相传的。印度人的记忆力非常好，所以他们算术非常好，他透过口口相传的。在佛陀当时呢，其实已经开始已经有文献，就是有书写了佛陀当时，但是呢，佛弟子们整个印度宗教界都认为圣人的言说应当存在在心中，所以他们还是透过什么呢？强记，然后口口相传。那什么是佛法呢？佛法只要我们常说符合三法印，符合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这个三个要条件，那个就是佛法。所以如果是现在我们所接触的种种也是佛法，它符合，只要符合三法印它就是佛法，所以它的范围是很广的。那佛典里面的内容，这牵涉到佛学，就是思想，那它是会变的，它不同的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。所以呢，我刚才讲了这个阿含经跟般若经，它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出现的经典哦，我现在讲佛典。阿含经的出现的年代比较早，般若经出现的年代比较晚。般若经大概就是最早的，大概西元一百多年，西元一百多年最早的汉译是西元179年，应该是道行般若经，179年后汉的时候。但是这个阿含经它更早，它在可能在西元前两世纪，西元前两世纪就出现了，所以在时间点上呢，它代表比较早的，比较早出现。但是它的内容呢，有一些可能是比较晚的，被人家加进去的，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些内容也应该被加进去，所以圣典是这样，经过不同的时代增加这样。佛典呢，不是佛法，佛典。所以我们看得到不同的佛典在不同的时间点，我们看得到奇怪涅槃怎么不一样了啊？那详细的内容我不说，只是告诉大家说般若经的涅槃观跟阿含经的涅槃观是不一样的。那站在般若经来看，因为他认为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所以他的涅槃观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阿含经，他觉得你的涅槃是偏的，偏真涅槃啊，所以这个是站在看着你站在什么立场哈。那这里没有所谓哪一个对哪一个错，我们只是把经典的内容呈现。那至于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，那是必须要了解思想史啊，那个不是我们这篇文章能够说明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大段。这个这时候导师做一些比较了哈。那这比较当中可能有些人不认同哦，有些像传统的儒家啦或者基督教，他觉得尤其是基督教，导师认为基督教没有智慧，我看到他可能跳起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佛教是什么呢？信愿慈悲智慧，信愿慈悲智慧。然后如果是儒家呢，诶，也可以像相互做一个对照，智仁勇。那勇就是我们可能是佛教的信愿啊，慈悲就是仁，智慧他们也有智啊。那耶稣呢，基督教是他的信愿就是信跟望，那慈悲就像他们的博爱。这是方便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啦，其实他详细的其实会有不同的哈，就是爱跟慈悲什么不同，爱跟慈悲有什么不同。那再来我们看儒家的智仁勇呢，导师这边是说他不够深广，但精神与菩萨行呢最为相近。 精神跟菩萨行最为相近，智仁勇。我觉得它相近之处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儒家我不是很熟了，但是儒家其实我所了解的，它所说明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，人跟人之间怎么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相处，是不是这样？他不谈到过去，过去式乃是未来的，他是谈到人伦的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，老师跟学生啊，那、小孩跟爸爸妈妈这些道理的。那菩萨也是一样，菩萨他是很入世的。你看菩萨修行的条目，我们常说六度波罗蜜，有没有？六度波罗蜜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这些都是世间行的嘛，都是世间你能做得到的嘛。我不是叫你坐在那边观啊，然后什么什么，那个好像很遥远啊。菩萨的六度好像都大家好像都在做呢，那我是不是菩萨？好像都在做，它是世间法的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其实他们是很相似的。那也可能这样子啊，所以大乘经呢，会非常广泛的被我们这个所谓中国这个大环境所接受，因为在当时可能已经有儒家的思想了。那大乘经来呢，它也很入世的这种说法呢，诶，马上就不会被排斥掉。好，那这个所谓的二乘的经典就不一样了。二乘的经典是以个人解脱为中心的，那他们里面的内容，你去看《阿含经》，都是什么呢？一个极静处，阿兰若，然后在那边静坐，那修行，那只有早上托钵才出去跟乡亲父老见个面，然后见了之后呢，晚上回，不是晚上，托钵完就回去吃饭，吃饭就不进去市区了，所以跟人群是有一段距离的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不频繁的。那这个呢，是二乘经典很典型的一种生活形态。那可能这样呢，可能这种生活形态呢，不被我们整个大环境，中国这个大环境所接受，可能啊，哈。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一些原因。那至于说基督教呢，它重视性爱，但是它缺乏智慧，所以偏而不圆备，所以智慧，他们因为基督教非常强调性，你叫信我者得救嘛，他们的口号嘛。你不需要了解说耶稣基督或者你的上帝长多高，他无需，你不需要了解的，你就要相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不变的永恒的真善美在那边，那你死了之后呢，就去那里，哎，那里是永恒的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？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他们是在相信一个他们看不到的不知道的，而且未来去不知道能否见到的一个上帝，他们不谈原因的。如果是站在印度这个宗教，因为佛教是属于古印度的宗教的其中一支，他们是什么呢？强调智慧的，很重视分析，不厌其烦呢，他要去透过什么？他的感官还是内在这种禅定的经验，去直透生命的那个本质。所以他不会说你信就好了。然后一个客观的存在，你摸不到，你看不到，但是你就要相信就好，这个不会被印度人接受的。所以在层次上，他们这种信我者得救呢，在印度的这个宗教层次上是比较低的。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比较，当然我们就认为说，哎，耶稣基督是比较缺乏智慧的。那下面就是所谓净土宗，尤其是日本的。那日本有一个净土宗叫做净土真宗。他的祖师是谁啊？我忘了，沾然还是什么？我忘了啊，那个沾然还是什么？这个在日本是蛮盛的，净土真宗，他加一个真。那这个净土宗跟我们中国的净土宗有点不一样，他什么呢？他只主张什么？但凭信愿就可以往生，你不用持名念佛，所以有点跟天国的耶稣基督有点一样，你就相信就好了。所以他们也有礼拜。就礼拜啊，礼拜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来到所谓的寺庙，然后就唱歌啦，很高兴啊，你明白吗？这在美国也有，金山他们有分会在那里，就是很高兴，所以跟一般的基督教礼拜是一样的。那中国的净土宗呢，是强调信愿行， 三个资粮。你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啊，你要相信不可思议的，自己念佛不可思议。那你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要持名念佛还是观相念佛？所以他有信的部分，也有实际操作的要求。但是导师认为，他是没有含摄慈悲与智慧，没有含摄慈悲与智慧。哇，这个如果是修净土的，可能跳起来了。我怎么没有慈悲啊？我是要趁愿再来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赶快去，赶快回来啊！但是，其实净土法门呢，这个下学期可能会开，就介绍净土。其实净土法门，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净土是非常狭义的，西方极乐净土，其实不是的。在佛典里面，其实有好多好多净土法门。那为什么会被我们广大接受呢？那其他都好像不见了，因为有市场嘛，它有广大的市场。只要什么人家一往生就什么，就念阿弥陀经啦，反正就是希望去西方了啊。然后要消灾就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，这两个最流行了。啊，死了之后要处理什么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是依他力的。就是我们是业障深重的，我们在这一生要像二乘阿含经里面所谈的，我们要用功修行得解脱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那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，那凭着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可以去的啊。一艘船，我们因为坐上这艘船，所以不就过去了啊。你要游泳啊，要学会游泳，哇，那个太花时间了。所以这个是依他力而救济的。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净土宗呢，其实它整个中心还是以个人往生为主要的，以个人往生为前提。我再怎么伟大，我一定要往生嘛，如果不往生什么都免谈了。所以它根本就是我要去啊，我要去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有一些是什么呢，在教界里面有一些就显出什么，它比较就跟社会的互动就比较少，做一些社会的一些福利啊善事，他就不那么积极啦，不那么积极，因为他整个就是用功嘛。因为娑婆世界非常痛苦，我期待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用功，所以他整个前提就是我一定要能够去。所以跟二乘的我一定在这一生要解脱，其实都是多少是以个人为中心的。所以可能这一点，那导师认为他没有含摄那种菩萨的慈悲。这个慈悲是指菩萨的慈悲，菩萨的慈悲是多么伟大，你知道吗？我简单来说，菩萨所谓的慈悲，他是要创一个环境啊。净土中的修行呢，是要去那个环境啊，不一样的。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比丘，他就是菩萨，他就是创造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他发很多愿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不成佛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他成佛了，他实现了。所以菩萨的慈悲是什么？他不是要去一个环境，他不止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大家来。所以就这一点来说，当然净土宗的修行人说我要去那边，但就差很多了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哈，休息十分钟。